根据美国能源部最近一份提供给白宫的机密情报显示，持续三年的新冠大流行疾病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造成的。对此，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说，尽管情报界在这件事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拜登总统已经投入资源来调查病毒起源问题。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说，根据最近能源部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认为新冠大流行疾病很可能是一场由实验室泄漏所造成的灾害。这份新报告显示了情报界在不同机构间怎样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能源部目前同联邦调查局保持一致，认为该病毒是通过中国实验室事故所传播，而另外其他四个机构连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然判断这个很可能是自然传播，还有两个机构还未做出决定。不过能源部所给出的结论是最新情报的研究结果，意义重大，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下辖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证实，新的报告是根据新的情报和对学术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与政府以外专家的磋商所完成。尽管这份不到五页的新报告不是国会所要求，但是立法者他们，尤其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展开自己的调查，并敦促拜登政府和情报界提供更多信息。据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里面说，虽然情报界在这件事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拜登总统已经指示将隶属于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纳入评估工作。阿拉斯加共和党籍参议员丹·沙利文则呼吁在披露能源部评估之后举行公开听证会。他说，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听证会，我希望我们国会的民主党同事能够支持这一点。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想下过去三年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流行病之一。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日则说，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立即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制定最新的国际法规，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星期日，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里面说，当前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正在给北京带来真正复杂的情况，中共当局正在衡量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但是如果北京选择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将会付出真正的代价。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里面受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共如果继续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将会付出一场真正的代价。他向主持人达纳·巴树说，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给北京带来了真正的复杂情况，北京将不得不就怎样进行以及是否提供军事援助做出决定，但是如果北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将付出代价。我认为中共领导人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正在权衡这一点。沙利文的评论是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的关键时刻所发表的。三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听，美国掌握的情报表明，中共政府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战争的无人机和弹药。华盛顿邮报亦引述官员他们的话说，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包括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炮弹， 因为俄军前线呢啲炮弹嘅供应量正喺度减少。该消息仲话，俄罗斯同乌克兰都喺度四处寻找更多嘅军火。莫斯科呼吁北韩同伊朗重新供应122毫米同152毫米嘅炮弹。中共亦使用呢两种炮弹，而西方盟国正喺度试图为乌克兰嘅榴弹炮采购更多152毫米嘅炮弹，并试图为佢哋自战争开始以嚟供应俾乌克兰嘅大炮生产更多符合北约标准嘅155毫米炮弹。CNN 引述消息人士嘅话讲，目前北京似乎仲未做出最终决定。因为俄罗斯同中共正喺度就设备嘅价格同产品范围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沙利文重申咗拜登总统上个星期五嘅讲话，即美国政府暂时排除咗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嘅选项。沙利文强调话 ，F-16 战机系以后嘅问题，现阶段嘅战争需要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大炮、战术防空系统，以便乌克兰战士能够夺回目前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上个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中所提出的年度报告要求。该报告指出，中共的经济贸易方式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背道而驰，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之后，中共至到而家仍然采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和贸易方式，严重伤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工人以及企业。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星期五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的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美国对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评估。贸易代表戴奇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之后，中共仍然采用国家主导的经济和贸易方式。这个和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认可的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背道而驰。戴奇说，中共的做法令到他成为一个异类，并继续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以及企业造成严重伤害。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规模，并提醒国际贸易体系必须继续合作，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免受这些有害行为的损害。报告里面说，在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好多年里面，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进行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努力，以解决中共带来的独特挑战。但是尽管这些努力是持续的，但他们并没有令中共的国家主导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该办公室指出，在过去两年当中，拜登政府推行了一项多方面的战略，考虑到美中贸易关系的当前现实，以及中共现在和未来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构成的诸多挑战。白宫和国会通过了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降低通货膨胀法和晶片与科学法的方式去实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说，美国寻求在适当情况下与中方直接接触。在这个同时，拜登总统继续建立盟友和合作伙伴联盟，以解决中共当局及其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所带来的独特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一年之际，普京向西方发出核讹诈，并且说莫斯科可能恢复核试验。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说，俄罗斯不会动用核武器将自己逼上绝境。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迈入第二年， 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星期日播放的一个星期三录制的节目里面，普京辩称说和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对抗是事关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生存之战，而且他被迫考虑到北约组织的核能力。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先前所谓的军事特别行动毋庸置疑的就是战争，因为他想将乌克兰去军事化，让他没办法对乌克兰东部两个俄国的附属国进行武力攻击，甚至认为乌克兰是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这个星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共外交部24号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周年纪念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包括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12项内容。陈文甲认为，中共既然口口声声话要保持中立，就不应该有立场，更加不应该提出这12点内容。陈文甲说，中俄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那显而易见的中共是帮俄罗斯讲话，你看这个12点里面都是希望双方之间能够停火止战，然后启动和谈，然后就是推动所谓战后的重建，这样就是让北约、美国尤其是乌克兰所不能够接受。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26号亦对中共提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停火建议以怀疑态度回应说，要看中共做了什么而不是讲了什么。陈文甲说，虽然中共提出12点立场，但是短期间要拍板停火并不容易。普京在21号发表的国情之文里面暗示，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够从乌克兰战场上后撤，他将暂停核军备控制，亦包括美国和俄国暂停核武器试验。美国总统拜登还警告说，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陈文甲认为，如果动用核武器，那代表是世界的末日。当然了，其实美国会反击的，因为毕竟美国是核武器大国，如果这场战争以他的安全和利益让他极大化，他当然不会去动用核武器将自己逼上绝境。陈文甲说，我国家不理是俄罗斯也好，不理是乌克兰、美国也好，其实每个国家都将安全和利益极大化，因此我觉得在核武器这个部分，在这个所谓动用核武器的条件，在这个安全和利益的极大化的前提之下，动用核武器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而且呢，我觉得也不会到了所谓核武器这个境界。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